非常高兴再一次来到大家中间，啊，实在是过了一年再到大家中间，看见很多新来的朋友，真是非常的感恩。有那么多新来的朋友来到我们中间，我们知道有很多老的朋友因为各样的原因或者毕业了离开这个教会，但是有更多的新来的朋友来到我们中间，这实在是神的恩典。你看这教会有这么多学生，我就让我们想到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好像我们又回到了年轻的时代，又回到几十年以前。今天这段经文其实大家都应该是蛮熟悉的一段经文，对吧？是马太福音第六章19节到34节，那蛮长的一段经文啊。所以一般的情况下，我不太希望就是讲一段太长的经文，但这一段呢确实是彼此之间关系很密切，所以放在一起是比较恰当。那我今天给大家信息的题目是钱财与忧愁。我想这个题目是应该是这两个都是大家都应该是比较关心的吧，对不对？有没有人不关心钱财的？我想应该没有啊，就是内心里面不管你啊跟别人说你关不关心，但是内心里面至少每个人应该还是关心的啊。那么有没有人不忧愁的？我想底下有姊妹在笑是吧，是不是？我说我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忧愁，好像似乎让我们不忧愁似乎是件不可能的事情。那么今天这个题目实在是非常有趣，我觉得主耶稣在这里谈论这件事情实在是非常非常好，因为他是我们的主，他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他知道我们每天所思念的是什么，他很愿意用他的话语用他的教导让我们真是能够很清楚地明白钱财与忧愁的道理。那这段经文呢，我觉得读起来好像还蛮容易理解的，对吧？每一章每一节好像讲的还蛮在理，但是如果是你要把它整体来理解的话呢，确实我们还需要去很小心地去分析它。那如果是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话呢，大家有圣经的可以翻到圣经。那么来看这段经文的话呢，我们可以基本上可以把它分成几个大段。第一段就是从19节到21节，对吧？19节到21节，他是讲什么？他说你们不要积财宝在地上，要积财宝在天上。然后呢，说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这个讲到你的财宝和你的心的关系。那么19节到21节，那么另外呢，就是22到24节。22到24节告诉我们怎么样？他说，眼睛就是身上的明灯。然后最后下一个结论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这叫我们要专心来侍奉主。那么下面一段呢，就是25到34节，这里告诉我们不要忧虑，不要忧虑。我想我们可以大概的将这一段经文分成这几个大段，分成这几个大段。那我刚才问大家说，是不是有没有人不忧愁？那我想大家没有回答，也许就是大家都有忧愁。我想我也是一样，也有很多就是让我自己不开心的事情。那你想这个忧愁是随处都在，对吧？随处都在。我想我们没有办法去逃避，那我们只能面对，对吧？我们只能面对。怎么面对呢？其实是面对的时候是有很多挑战。你想在你缺乏的时候，那你觉得有钱了就好了，富有了就好了。但我觉得我们很多人从国内过来的，以前在大陆的话，那个是非常贫穷，连饭都没有吃的。那说当时有饭吃就好了。那实际上你看现在因为物质的丰富，那实际上很多人觉得好像以前很多不该发生的事情现在发生了，让人很痛心，对吧？让人看见以后，昨天晚上我们在一起在一起聊天的时候，那么跟教会的朋友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他们就谈到一些国内的一些事情，让我们觉得很难受、很不开心的事情，让我们觉得很担心的事情。因为我们都是从那边过来的，我们对我们的同胞都有那个心，当看见那里有一些不太讨我们自己喜悦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很担心。那同样的，当你在不同的年龄有不同年龄的担心，对吧？小孩子担心什么东西？好像似乎没有什么担心啊，但是他也担心，他想要一些玩具父母亲不给他，想一天到晚看电视，怎么样？你不让他看，想让他天天出去玩跟小朋友玩，你也不让他玩。那他想长大了就好了，长大了以后发现更麻烦，这个读书挑战更大，对吧？天天很辛苦。我想大家很多这里很多学生，我知道我们都是从学生过来的，都是知道读书是非常辛苦的。然后呢要找工作，对不对？一步一步，然后要结婚，结了婚以后呢要带自己的孩子，挑战又来了。所以一路一路走过来，甚至一直到你离开世界这一天，这些烦恼忧愁都伴随着你。那我想的话，这个实在是我们没有办法能够避免。那 神人摩西在诗篇九十篇告诉我们说，他说我们一生中，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所以我想从人的角度来看，让我们能够不烦恼，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另外一个，钱财其实是伴随我们一生，对吧？钱财随时伴随我们一生。如果只有当一个人真是富有到一个程度，那他可以不认钱。以前就是说有人就问那些很富有的人，就说认不认钱，他说我不认识钱，那是因为他太富有了，太多人给他照顾他，对不对？我曾经看过一个电影，这个很古老的一个电影呢，大家可能都不一定记得，我太太很喜欢看，就西西公主。她有一次，大家记得这个电影吗？有一次她这个她跟她父母去看，实际上是她跟她姐姐跟一个王子订婚，对吧？她去看，然后她偷跑出来，想给她爸爸发电报，她妈妈去，她爸爸没去。然后她发了电报以后呢，那个邮递员问她，哎，要交钱，难道还要交钱吗？她说她在那个庄园里面生活，有仆人照顾她，一切都无忧无虑，所以她根本不认识还要交钱。然后怎么办？只能把那个戒指取出来，说这个暂时定了她。所以她就问那个邮递员，问她说，这个够发电报的钱吗？你想着够不够？那肯定够了，对吧？所以他对这个钱没有任何的概念。我想只有当一个人处于这样的环境中，才会对钱没有概念。因此，但对我们来说，这个钱财其实一直都是我们所思考的问题。我想主耶稣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有恩典，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他在地上生活，他了解我们，所以他希望为我们解开这两个忧愁，一个是钱财，一个是从根本上解除我们的忧虑。因此，如果大家在仔细读福音书的话，读主耶稣的教导，你可以发现主耶稣对钱财有很多很多的教导，对吧？我们中国人经常说我们君子不谈财，但实际上你看主耶稣在很多地方谈这个钱财。他们说如果你统计的话，主耶稣所讲的比喻里面大概有40%甚至更多是谈钱财有关的事情。所以你可以看见，这实在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想我们自己也会体会到，这对我们来讲影响也非常之大。那在现今这个物质非常丰富的世界，我们怎么样看待我们的需要呢？我觉得这对我们也是非常非常的有帮助，非常的有帮助。同样的，在这段经文里面有六处提到了忧愁，那你看这个忧愁对我们的影响也是非常之大。主耶稣也在这里希望能够通过他的教导，让我们明白忧愁的根源，如何能够排解忧愁。所以今天的这个焦点问题，这段经文的焦点问题就是为何忧愁，如何能够不忧愁，如何能够不忧愁。那么首先第一点就讲到为何忧愁。中国人常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对吧？所以说这个我们没有办法。那实际上呢，忧愁的原因刚才我们也讲过非常非常多。那现在其实忧愁的原因和以前有没有太大区别？其实本质上实在是没有太大的区别，没有太大区别，对吧？那不管是缺乏和富足都有他忧愁。那我们看主是如何教导我们的。第一点就讲到这个富有的人忧愁，大家觉得这个奇不奇怪？富有的人忧愁吗？忧愁啊，富人也忧愁啊，实际上真的是忧愁。你看马太福音6:19里面这里讲到，他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他忧不忧愁？他忧愁。你看现在前段时间中国的股票掉的那个样子，对吧？我记得前段时间我妹妹在这里，她当时买了一些股票，不太多啊。她每天她来的时候是8月份，大家知道那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了？中国的股票从5000点一下掉，只有多少3000点左右吧，对吧？她每天在看一次就心里面就沉一次，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哇，又沉下去。所以我带她出去玩，她好像不是特别开心。我其实这一个月我都一直带她出去玩，在迪士尼啊，在库鲁斯到处去玩去。好像一直不是很开心，看着外面的这个漂亮的景色，有时候开心一下，然后回来一看这个手机就觉得不开心。所以你看，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这个钱财实在是表面上看我们拥有钱财，但实际上我们很多时候担心这个钱财随时不属于我们，随时不属于我们。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他说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有贼挖窟窿来偷。那你看这里讲到了以前的，我们要回到当时的环境中去理解这段经文。那来看的话，他说有虫子咬，那我们现在当然我们存的财宝在哪里？ 在银行里面你怕不怕虫子咬？好像似乎不担心啊。我曾经看到一个那个报纸上的那个一个不知道是真的假的，他说有人把这个钱放在那个夹枪里面，最后发现全被虫子咬坏了，掌门咬坏了。这还是有，但是其实不多见的。那我们把这个我们的财富存在银行里面，让我们投资，对不对？存在这各种各样的基金里面，然后呢我们买这个不动产，所以说这个也许这个虫子咬不存在了。但是其实你知道古代的财宝是不一样的，古代的财宝衣物是一个很重要的衣物。其实我们现在觉得这个衣服可能太丰富了，对吧？你看我们每个人有多少衣服啊，我想数都数不清了。有时候经常是我有时候我跟我女儿说，我说你这个你每天带着这个衣服烦不烦呢？她每次回来的时候带很多衣服带来带去，她说我今天要穿这个衣服，明天要穿那个，要全部换着穿，而且每套都不一样。今天去见这个同学要穿不同的衣服，明天见那个同学要穿这样的风格的衣服。所以我看我们现在这个衣物的供应实在是非常非常丰富。然后你到那个卖旧货的摊子市场去看，卖的最多的是什么？各种各样的衣服。但是要知道在那个年代，衣物是一个很重要的财富。大家记得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那些人分了什么东西啊？占就分他的衣服。所以在那个年代，衣物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财富。如果大家记得在王下五章的时候讲到伊丽莎，他医治了那个乃曼以后，他的这个仆人伊丽莎的仆人去问乃曼要什么东西啊？他要伊塔连德的银子，还有什么两套衣服。你知道伊塔连德是多重吗？75磅。一般的这个有对比关系啊，就是说这个两套衣服的价值应该跟75磅银子怎么样有的一比，差不多，对不对啊？你可以想象那时候的衣物有多贵，当然不是像我们这种很简单的衣服，但是很 fancy 的衣服，对吧？大家记得约瑟有个彩衣，导致他哥哥们都很嫉妒。你们现在给你们一个儿女买一个衣服的话，另外一个儿女会不会嫉妒啊？嫉妒到一个程度，甚至要怎么样，要把他杀了。所以你知道当时的衣物其实非常非常的贵重的，所以当时的一个财富的很重要的就是衣物。这个衣物有没有虫子咬？有啊。他这里这个虫子是直接讲的鹅，那个衣服的鹅。以前如果大家年纪稍微大一点的，记得以前那个衣物放到那个箱子里面以后，然后要放什么？放樟脑，对吧？如果你不放的话，发现怎么样？就有虫子咬。因为衣物都是什么？当时都是毛啊、棉、麻做的，现在是化纤，这虫子都不吃了。所以该我们吃这些东西了啊！我们知道到时是塑料的制品，所以我们吃了多少塑料我们都不知道，但虫子是不吃了。但是以前其实真的会被虫子吃掉。当你储存衣服太多的时候，虫子会把你的衣物吃掉，把你的财物吃掉。你什么时候会储存呢？只有当你有太多用不了的时候。所以这里讲的应该是怎么样？非常富有的人，当他富有的人储存财宝的时候，其实这个财宝是不安全的。那同样第二个点讲锈坏，那锈坏这个字本身实际上是讲会被吃掉，会被吃掉。因为这个字有两个含义，一个是讲是被吃掉，一个是讲讲长锈。但如果你讲的财宝的话呢，其实吃掉更合理。为什么？因为当时的财富很重要的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粮食，对吧？粮食，你知道在那个年代吃饭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有粮食就不得了了。当时约瑟，我记得胡长老才跟你分享过那个约瑟的故事，对吧？那个约瑟因为能存粮食，怎么样，成了宰相。所以能够管理粮食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所以财主都有很多粮食。主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说财主怎么样，我有太多的粮食了，我盛不下，我要新建一个粮仓，对吧？要建粮仓。所以粮食是财富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因此他们要把粮食存起来。那这里如果翻译成被吃掉的话，实际上是被那些虫子、被那些老鼠这些东西吃掉，对不对？所以可能也许更合理一些。所以他的财富会被吃掉。那我们同样的财富，现在的财富会被什么吃掉？会被一只无形的手吃掉，对吧？你也看控制不了。你看那个股票一跌哈，财富慢慢就不见了，你好像无能为力，就跟吃掉有什么区别？没有太大区别，对不对？前几年的时候，2007、2008年、2009年的时候，那时候房价大跌，大家怎么样？都 underwater， 所以一样的被吃掉。所以现在同样的被吃掉，只是吃掉的方式不一样。那另外一个，他说贼挖窟窿来偷。那当时的人的房子不像我们现在这是钢筋水泥的，挖的容不容易啊？不容易啊，不容易。前不久我看了一个新闻，说是欧洲一个什么贼，去挖那个，那开了一个铲车，去铲那个 ATM 机器，把它铲回家去，铲回家就发现来打不开，所以很被动。但是现在的话呢， 是不容易来挖窟窿了。但是以前你知道以色列人的墙是那个土的墙，土砖墙，土砖墙是很容易挖透的，所以他可以挖窟窿来偷他的财宝。这个财宝当然就是挖窟窿来偷，是偷什么东西？当然偷他的金银财宝，对吧？贵重物品。所以实际上这个富人集成财宝在地上是有很多很多的忧愁。你看到他也许很富有，但实际上他对财宝的忧愁同样的存在。这个并不因为他拥有财宝而让他的忧愁怎么样不见了，他忧愁反而怎么样增加了。就像那个箴言里面讲到的，他说你的财宝就是你的身价。为什么？你有太多的财宝，别人就会绑架你，就会要你的钱。像普通老百姓，像我们出去的话，我需不需要带个保镖走啊？我觉得我不需要，因为没人会抢我，抢我没有什么好处。但如果是个亿万富豪走在街上，怎么样？东张西望，身边的很多人保护他，生怕怎么样？我看前不久那个习近平到西雅图去，那我是在当趟上班，我们那个他那个 hotel 附近那几条街全被封住了，我想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封的，那很可怕的封住。他开的那个大的货车，大的卡车，把这几条街口全用货车里三层外三层全封死了，任何车都进不去。他不是人站那里，人站那里有时候人开着车还给冲进去，对不对？他用大货车把路全堵死了，你坦克都开不进去。所以那个很严密，里三层外三层给保护起来。你看美国人就是说也是一样的，这个保安非常严密。那为什么？因为有这个利益，对吧？如果是做这样的事情的话，他很怕别人伤害他，因为美国很怕这件事情发生。那对于普通人来讲就没这个担忧。你看实际上这个富有的人其实有他们的忧愁，有他们的忧愁。那这个其实是我想是主耶稣要告诉我们的，就是富有有他的忧愁，富有有他的忧愁。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是愿意集成在地上的财宝，那么这个财宝集成起来的时候，我们其实并不能够减少我们的忧愁，反而能够加增我们的忧愁。第二点讲的缺乏与忧愁，我想这个我们很容易理解。那么这里是讲的后面的25节的31节，这里面讲到，他说主耶稣告诉我们，你看这吃喝穿我们忧虑，什么人忧虑吃喝穿呢？有缺乏的人，对吧？你像你们家，像我们这些小孩子，我们家的小孩子忧不忧虑吃喝穿啊？从来回家没想着过今天有没有饭吃，对不对？他忧不忧虑啊？这不是他忧虑的事情。那忧虑吃喝穿的是那些基本需要都不能够得到满足的人，对吧？应该是说比较贫穷的人。所以贫穷的人也有忧虑，他们忧虑他们今天回去没饭吃，他们忧虑他们今天没有东西喝，他们忧虑他们没有衣服穿，他们没有衣服穿，没有对呀，没有得到足够的供应。那我想在那个年代吃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大家记得主耶稣有一个五饼二鱼的故事，大家记得对吧？当五饼二鱼的神迹行完以后，主耶稣要离开，那些人怎么样？要抓他做王。你想跟着这一窝王好不好？每天有五饼二鱼这么吃下去，我想我也会愿意的。每天跟着这样一窝王，然后呢，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这群人跟着我，不是因为看见神迹，而是因为怎么？吃饼得饱。”对不对？所以神迹对他们来讲都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能够吃饼得饱，这个比神迹都重要，比相信神都重要。你看在那个年代食物实在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这里的话为什么讲的吃喝讲的穿，那是与当时的环境有关系。那对于我们现在来讲，我们的贫穷是什么？我想我们自己可以思考一下，也许我们的小孩子会因为没有一个游戏机怎么样会担忧，没有一个好的玩具会担忧，或者说我们没有一份好的工作怎么样会担忧，对吧？会不会？会的啊。或者是甚至因为我们考试怎么样成绩不太好，或者是说虽然很好但是怎么样没有达到我们的理想。我们本来是觉得我们可以考99分，但是考了95分，觉得哇真是糟糕，对不对？会不会这样？会这样的。所以实在是我们虽然现在没有那当时那种忧愁，那种这吃喝穿的忧愁，但同样的这种需求方面的忧愁同样的存在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之中，我们没有办法去能够避免。所以在缺乏的时候我们有我们的忧愁，缺乏的时候我们有我们的忧愁。所以实在是这个缺乏是无处不在，如果你的心态不改变，你永远会有缺乏，你说对不对？ 再丰富都会有缺乏，再丰富都会有缺乏。那你跟当时年代的人来比的话，我们现在这个物质是极大的丰富了，所以谈缺乏好像有点怎么样，不应该了，对吧？但实在是到处都在谈论。那房子小一点的就说，哎呀，我有个大房子就好了，车子开车的时候我有一个更好的车子就好了。我想我们都有这种追求的思念，那这种就导致我们也更加忧愁。所以缺乏实在是一个相对的缺乏，当我们有这种缺乏的思念的话，那我们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放在这上面的话，我们就会有更多的忧愁。第三点，主耶稣讲到的忧愁，这叫小信的忧愁。当你这个信心很小的时候，主耶稣说你有忧愁，因为他讲了很多例子，对吧？然后最后在三四节的时候，他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呢、野地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小信，不管你有多少东西，你都会忧愁，因为你对明天会忧虑，对吧？你不知道明天还在不在，你这不知道明天还在不在。很多时候就是那个2008-09年的时候，那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姊妹已经退休了，准备明年退休了，或者准备了，后面一看完了，这退休金很多泡汤了。很多人他们买的那些喷训类的，那喷训公司配的，那公司就差不多关门了，这接到资料就拿不到了，所以怎么办？他说我还要回去工作去了。所以你真的不知道明天是怎么样，也许在这个之前他们觉得哇，这一切都非常好，如果照这个形式发展下去的话呢，那我不但这个退休日子过得很舒服，还有很多的余钱可以到处旅游，但突然发现这一切不行了，对吧？这一切不行了。所以我们随时都在为明天担忧，我们随时会明天担忧。那对担忧呢，就是因为我们对明天不了解。所以主耶稣说这叫小信，小信。你相信神恩典够你用吗？你相信那位造天地万物的主有能力供应你的需要吗？你相信他爱你吗？当你相信他爱你，当你相信他会供应你的话，你就不会有这个忧愁。所以小信是忧愁的很重要的来源。所以这里讲到我们忧愁来源有三个方面，那富有的人会忧愁，缺乏的人会忧愁，同样的更重要的小信的人会忧愁。那怎么办呢？那怎么办呢？那主耶稣就给我们开出了这个方子。第一点，他第二个大点就是讲到不要，他告诉我们不要只为日常需用忧愁，不要只为日常需用忧愁。第一点我们告诉的就是讲到就是为何忧愁。第二点，主耶稣告诉我们不要只为日常需用忧愁。这里面就在经文马太福音第6章25到33节，这段经文是非常著名的，对吧？讲到这个花草鸟，我想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对这段经文怎么样都能够背出来啊。我们在跟别人分享福音的时候也很愿意引用这段话语，对吧？所以这段经文对我们是再熟悉不过了。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不要为日用需愁忧愁，需要而忧愁。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样的场景，在主耶稣教导的那个场景，主耶稣这个是登山宝训的一部分，那么他是在野外教导这些人，不像我们在这里啊。那么在这里我们看不见花草鸟，那他那个环境中他面对的那些人是可以亲眼看见这一切东西的。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现在站在这个一个山坡上，那么主耶稣在讲这段话，你有什么感受？你有什么感受？他这里告诉我们说，你看他这里告诉我们从26节开始，对吧？他说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他们能看见飞鸟，对不对啊？他们是不是有那种思想，他们容易联系得上，对吧？如果我们讲这些好像觉得有点抽象，但如果你把你自己放在那个场景中，你会有那种想象，你会觉得那个也许对你更亲近，这段话讲解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怎么样，第一点就是告诉我们生命要胜于吃喝，身体胜于衣裳，对不对？就是他教导我们说，在25节里面告诉我们，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生命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其实吃喝穿是人的一个最基本的需要，我们刚才也讲到过。但是呢，这里面讲到的是什么？这个需要实在是一个肉体的需要，是肉体的需要。那很多时候我们更注重于肉体的需要，而忽略了灵魂的需要，忽略了灵魂的需要。因为这里讲到的这个生命这个字，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这个生命其实它跟灵是同一个字，跟这个 soul 跟心灵是同一个字。所以这里面实际上是一个双关语，双关语。就是主耶稣说你们的生命，你们的肉体的生命需要吃喝穿，你们想过以后你们灵里的生命需要什么？ 因为你里的生命需要什么？因为你这个灵里的生命，这个生命更需要来照顾，而不是说只是肉体的生命需要照顾。所以你可以看出来，主耶稣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灵里的生命更需要照顾。我们的生命，我们这个灵里的生命，是不是胜于这些饮食？因为这个饮食本身是给我们肉体的生命的需要，但你是不是考虑到灵里的生命的需要？所以对于我们的每个人来讲，我们实在是有属灵的需要，对不对？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个人在这里，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愿意到教会来听福音的缘故，对吧？就是我们有灵里的需要，神造我们的时候就将这个寻求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让我们能够有个属灵的需要。所以我们不能够只是关注在这个肉体的需要，关注在肉体的需要。如果你只关注在肉体的需要，那你就会非常的忧愁。所以他告诉我们，生命胜于吃喝，身体胜于衣裳。当然这里不是说我们不要管啊，就是说哦，那我们也不要工作了，也不要去做事了，就天天在家等着天上掉馅饼下来。其实主耶稣这里的更重要的意思是，你有没有一个优先顺序？你最重要的需要在哪里？你最重要的需要在哪里？你考虑考虑没有？你有灵里的需要，他有没有在你的心里面是什么地位？有没有重要性？对吧？这是个优先顺序的问题。那因为主耶稣在别的地方也教导我们说，他说：“人若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你想是不是这样？我们是不是看得太多的？在现今看到太多这样的例子，用他的生命去赚取那些财富，用他的生命去换取那些享受，那最后呢怎么样？丧失了，甚至连肉体的生命都丧失了，对吧？所以这样的例子我想在世界上看见太多太多了。所以他告诉我们，其实我们的生命远远胜于吃喝，我们的身体远远胜于那个衣服，胜于那个衣裳。所以但愿我们能够清楚这个优先顺序，多为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而考虑，这样我们就会少一些为吃喝穿属世的生命而忧虑的心。第二点讲到告诉我们说，忧虑有没有用啊？没有用。很清楚的27节里面告诉我们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我想这个道理太浅显了，对吧？浅显到一个程度我们很多时候都忘记了，是不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想这个，我们忧虑到底有什么益处？如果我们想着这个忧虑无用的话，我想我们很多时候就不会愿意去忧虑太多，对吧？但其实很多时候这么浅显的道理，这么浅显的真理，我们很多时候忘记了。你看主耶稣他在这里提醒我们，你们忧虑有用吗？忧虑有用吗？他说你们哪一个能够使用忧虑使你们怎么样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其实恰恰相反，忧虑使我们的寿数怎么样减短一刻，对不对？甚至是减短一刻，不是加长一刻。其实恰恰相反，这个忧虑使我们的生命更短，所对我们的伤害是非常非常之大的，对不对？现在的医学都可以很好的证明这一点，很多的调查都能说明这一点。所以忧愁其实真的不能改变什么，真的忧愁不能改变什么。这里也告诉主耶稣，也从很一个很书在人间的大家很清楚的一个道理来告诉我们说，其实退一步说，你这个忧虑对你没有帮助，所以告诉我们说不要为这些事情忧虑，而且这个忧虑怎么样对你没有任何帮助。既然没有帮助，你为什么还要做？我想我们这些都是有很高深学问的这些弟兄姊妹朋友们，对吧？所以要讲道理的话呢，那这个道理我们没有办法谁能够反驳的，对吧？对不对？所以这个忧虑对我们实在是没有太大益处。那么第三点，这里告诉我为什么不要忧虑呢？为什么不要为世界上的事情忧虑？他说天父必看顾，告诉我们说天父必看顾，也就是26节30节还有32节33节里面讲到，他说第26节讲说，你们在天，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同样他讲到，他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什么事都不做，但是呢天父同样看顾它，对不对？他说更加有对比性的，他说你们小心的人呢，野地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大家注意，何况你们这个是什么？和合本用的是惊叹号，不是个问号。这实际上神给了我们一个肯定的答案，你们必 被看顾，是不是？告诉你，传达一个信息，告诉你，你们必被看顾。这样的花草鸟神都看顾，你们作为神的儿女，神会不会看顾？这是个肯定的答案，不是一个问句，是一个肯定的回答，让我们知道神会看顾我们，神会看顾我们。所以天父必会看顾我们，你相信天父会看顾你们吗？我们相信，对吧？我们相信，因为我们知道神掌管万有，神的儿女他必看顾，他必看顾。真的要清楚，我们有一位拥有万有的主，我们是那位最富有的天父的儿女。你想想看，这有多美好的一件事情。这样的儿女会有缺乏吗？而且这位父亲眷顾你们每一个人，爱你们每一个人，他愿意将他所有的丰富全部都给你们每一个人，他甚至将他独生爱子都给了你们每一个人，为着我们每一个人流出他的宝血，为着我们每个人在地上受苦，为着我们每个人在地上受鞭伤，更为着我们每一个人而复活，让我们看见我们有一个复活的生命，我们有一位那个大能的主，我们有一位那位拥有万有的天父，我们是他的儿女。这位伟大的天父，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看过花草鸟，你们哪一个不比这些贵重万倍，对吧？主竟然愿意用他的生命来赎买你们每一个人，赎买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再一次与天父和好。他岂不将万物都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是吧？所以这里主耶稣真是教导我们说，天父必然会看顾每一个人，天父必然会看顾每一个人。你有这个信心吗？你愿意相信，你真的是接受说天父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掌管天地万物的主吗？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愿意相信，因为我们都是他的门徒，都来跟随他。我们也相信主爱我们，神爱我们，他愿意将万有的给我们，所以我们是那位最富有的，我们是大富人家的儿女，不用为衣食而忧愁，对吧？所以但愿我们这个信息能够答应我们每个心里面。当我们忧愁的时候，我们就想象我们有一位在天上拥有万有的主，他会照顾我们，他会看顾我们。而且这里你看主耶稣真是心非常细，他讲了两件事情，一个讲到什么，他说也不种也不收，这是谁干的事情？男人干的事情，在那个年代种地，对不对？然后讲呢，这个衣服是谁干的事情？姊妹们干的事情啊。所以告诉你们两个都不要忧愁。他说这个是怎么样，这个不种不收，这种收是谁？是也不积蓄在仓里，这都是当时年代都是弟兄干的事情，对吧？在外面做这些事情。那么这个衣物呢，不劳苦不纺线，那时候我想都是大部分姊妹纺线，对吧？所以是姊妹的事情。所以说你看他告诉我们都不要忧愁，都不要为这些事情而忧愁。因此你看这里真是非常重要，就主耶稣告诉我们，他不是只是告诉我们不要忧愁，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劝很多人都这样说，但是呢为什么不要忧愁呢？他不只是教导我们不需要忧愁，而是教导我们怎么样，不是教导我们不要忧愁，而是告诉我们不需要忧愁。你看这个更重要，对吧？只是不要忧愁的话，这个好像比较空洞，他是告诉我们我们不需要忧愁，因为我们是天地之主的儿女，所以我们不需要忧愁。那么腓立比书告诉我们说，他说我们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使你们一切需用的都充足。所以神必看顾，神必看顾，我们要有这个信心，相信神会看顾，所以我们的忧愁很自然怎么样就不见了，很自然就不见了。我想我们生活在世上会有很多挑战，会有很多挑战，我们会有缺乏的时候，对不对？我们会有需要的时候，但是你有没有信心去相信，去领受神所给你预备的恩典？你求神帮助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好，第三点，第三个大点，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要心意更新才能够无忧无虑，要心意更新才能无忧无虑。那么首先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节，第六章二十节他们说，他说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这个跟十九节是对应的关系，对吧？他说积财宝在天上 就可以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一个什么启示呢？他告诉我们说，他说我们要转化在地上的财宝在天上，对吧？所以要心意更新，更新什么？就是说我们要把地上的财宝转化为天上的财宝，这样我们会不会有忧心呢？不会了。为什么？因为天上没有虫子咬，也不能锈坏，也没有老鼠吃，怎么样？更没有贼了，对吧？天上贼去不了，所以没有贼就挖窟窿来偷。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当你真的是神给你丰富的恩典，你拥有了那些财宝，那么你是作为一个管家，你怎么样将你神所托付你的这些财宝转为天上的财宝，存到永恒。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真是有我们多余的需要的时候，超过我们需求的财富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的？做我们跟随主的人，我们会神会真是有丰富的恩典，赐给我们很多很多超过我们需要的那些财富，我们怎么办？主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要存田财宝在天上，因为天上的财宝不需要忧愁。什么是天上的财宝？我们是不是真的把这个金银财宝带到天上去啊？有没有用啊？其实主告诉我们说，天国的天堂的这个地上都是铺着黄金，到处镶嵌着宝石，你带去的那些东西对他来讲有没有意义啊？真的是意义不大，价值不大。主所看重的是人的灵魂，任何一个得救的灵魂在主那里是如此的宝贵。所以你真的能够将你在地上的财宝能够转换出来为主所用，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怎么样？用于福音的事工，对吧？这个是集财宝在天上一个最好的方式。你是否愿意在这个时候真的遵循主的教导？主给了我们那么多丰富的恩典，给了我们那么丰富的供应，难道他是让我们自己享受的吗？也是也不是，对吧？是我们能可以享受它，但更重要的是他真的是给我们这么丰富的供应，是让我们能够把这个财宝转换为天上的财宝，是让我们能够在这上面看见父神的心意，是在这个时候能够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改变为自我中心的心思意念，对吧？不是这个财宝是给我自己所用的，而是说神给我的这个财宝是让我能够荣耀他的名，让我能够用在福音的事工上面，让更多的人因为我能够这样做而能够跟随主。我记得有一首诗歌，一个很古老的诗歌，他在唱的时候他在唱就是说，我能带什么去见天，见天父啊？就是说，他主若今日接我回天家，我有什么财宝献上见主。那这首诗歌里面背后有个很美好的故事。曾经很久以前有一位大盗，就是什么坏事都干绝的。那么他有一天他在这个教会里面他就信主了。信主以后呢，你知道这种人他在那个年代的话他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可以干，对不对啊？所以他就不干事情了，不干事情。但是很不幸的是，过不了多久他就得了一个重病，得了重病就要死了。这个牧师去看他的时候，这个牧师就想怎么安慰他呢？这个我们都是说信主了以后这个人的生命怎么样应该更好，对吧？然后这个人一信主就得重病就要死了，你看你怎么安慰他？你说放到你怎么安慰他？我当时看这个我也觉得很头疼，我说要是让我去看的话，我可能这个麻烦，我不知道怎么样安慰他。但他牧师去了以后，那个小偷就那个大盗悔改的大盗就拼命在哭，牧师一看这麻烦更大了，这个我还没劝他呢他在哭了，这个更没法开口了。然后呢那个弟兄就说了，他说其实他说我不是为我的生命并不是我的疾病而哭而忧伤，他说我忧伤的是他说我信主了，他说我没有机会传福音给任何一个人，他说我没有机会将这么好的信息给任何一个人，我就要离开了，他说我为这个伤心。我当时读到的时候我心里面真是很感动，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心思意念？你信主以后是不是真的带了任何一个人来到天父面前，来到这个教会，来到这里来认识我们这位造天地万物的主？所以你看他以前是个大盗，偷了很多东西，做了很多坏事，但是他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所想到的是不是他的疾病痛苦，而是怎么样？而是他没有任何的财宝带去见主， 那么回来以后，这个牧师写了这首诗歌，他说我们能够带去见天父的最好的礼物就是一个跟随主的灵魂，是不是？所以但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神给了我们丰富的供应，神给了我们丰富的恩典，给了我们大量的财宝，那这个财宝不是只让我们每个人自己享受，而是说我们要将这个财宝用在主的福音事工上面，让更多的人能够来跟随他。那么这个财宝即使在天上，这个财宝才是在主面前，我们可以对主说，主啊，我将你的财宝带回来了，我是那个怎么样主所称赞的那个仆人，怎么样，你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那个发了3000两银子的，5000两银子的，他又把这个银子怎么样赚了一倍，主拯救了你的生命，你是不是再赚一倍收回去？你愿意这样做吗？我想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愿意，对吧？所以我们每次来看到这里，这么多弟兄姊妹这么热心的传福音，我就非常的高兴，就看到大家都在积存财宝在天上，对吧？我们在积存永恒的生命在天上。所以当真有一天回到天上的时候，主会对我们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所以但愿我们真是能够将我们地上所用的转化为天上的财宝，转化为天上的财宝。所以在这里主告诉我们，给了我们一个选择，一个你可以选择他所给你的财宝埋在地底下，也就是存起来，然后呢你可以选择将这个财宝为主所用。所以求圣灵帮助我们做一个正确的选择。第二点，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专心侍奉神。21节、24节里面告诉我们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光若是黑暗的，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是我们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妈妈。我想妈们这里已经有注解，就讲的是财力。那么和合本翻译的财力其实是蛮好的，不光是包括金银财宝，包括你拥有的所有的东西，你的财产、你的房产、你的等等拥有的东西，这里你的儿女、你的奴隶、你的仆婢都包括在内，就是你拥有的所有的东西。他说我们不能同时侍奉这两个。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奇怪，怎么突然一下讲到这个讲到灯去了，对吧？突然原来讲财宝，突然怎么讲到灯去了？其实这个一点都不奇怪啊，这是犹太人认识的方法，这个类比。刚才前面讲到，就是说他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就是你的心专注在哪里，对不对？就可以看出怎么样你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知不知道我们的财宝在哪里？如果别人问你的财宝在哪里，你也许是会不知道，但是你要想想你的心在哪里，也就是说你重思夜想的东西在哪里。也许很多时候我们个人是觉得，哎，我们的像我有三个孩子，那儿女也许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对吧？很多时候我们思念的是他。那这一次我们来的话呢，我们周间可能会抽空去看看他们去，是不是？你的心思念肯定会有一部分会在那里。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财宝就在哪里。我们的心之所在就是我们财宝所在。这个财宝也许不是看得见的，也许不是摸得着的，但是这个心表示你的财宝在哪里。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犹太人有这种观念，就是这个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我们中国人有这样的观念，对不对？但是这个窗户是什么？是双向的，可以怎么样让东西进来，你也可以看出去。但其实更重要的在这里讲的是可以让东西进来。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你的眼睛望了什么东西怎么样，你的心实际上就在哪里，对不对？你看到那个好看的东西你就天天想看，你的心就心思一定就会在那里。那么这个眼睛是一个心灵的代表，实际上也是讲这个心灵。当你的心思意念在哪里，你的眼睛就向任何地方开放。如果你的心思意念在这些不该做的事情上面，怎么样，全身就黑暗。你的心思意念在那些讨神喜悦的事情上面，你的心怎么样，就明亮，你的眼睛就嘹亮，你的全身就光明，你就会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你就做那些神所喜悦的事情，你就会积财宝在天上。 所以这里讲到我们要专心寻求神。当你的心思意念在神上面的时候，在主耶稣身上的话，你的全身就光明。当你的心思意念，你的眼睛专注在那些属世的事情上、属世的财宝上面的时候，你全身就会渐渐黑暗，全身就会渐渐黑暗。所以实在是这样，就是主这里教导我们说，我们要专心侍奉神，专心侍奉神。所以在这里也给我们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在属世的事情上面，一个选择是我们的心思意念专注在神的身上。所以你愿意做哪个选择？求圣灵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做一个讨他喜悦的选择，让我们能够专注在我们创始成终的主的身上，那我们的全身就光明，我们的眼睛就嘹亮。第三点，我们心意更新，我们要相信神的恩典够用，神的恩典够用。你看马太福音32节、34节最后这一段讲了，他说你们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会加给你们。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对吧？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们能做到这一点吗？我们往往是为明天忧虑的更多啊，是不是？我们往往会明天，今天老是说今天算了，今天过去就过去算了，明天忧虑更多明天的事情。其实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只要为今天忧虑，明天的忧虑明天忧虑去。这里向我们传达了什么信息？向我们传达其实神知道，神必供应，神的供应是每天来到，而且每天是有新的恩典降下。我觉得这个最好的解释就是玛纳，对不对？降玛的，对不对？你看那个当时候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没有东西吃，那么神说你们有鹌鹑吃，有玛纳吃。那你想，如果来我没有东西吃的时候，突然这地下降了很多东西吃的时候，你会怎么办？我会扛个大麻袋去啊。所以这是犹太人干的事情。但是神告诉他们说怎么样，每天只能收一俄麦尔每天用的东西，不要收第二天的。有多少人会信呢？我想也许我在那我也不会信的。我饿了那么久了，突然来了这么多东西，这不是明摆着的事情吗？是不是多收点回去？我想这也是神的心意吧，对不对？我当时肯定会这么想，对不对？神给那么多东西你不收，明天没吃的了，那你会怎么说？你会说哎呀，昨天神给那么多东西我没收，你看神的心意原来是让我多收一点。我就没收，你看现在没吃的了，你看是不是？其实神告诉他们说，你只收当天够用的。这里面告诉你要有信心去领受明天的恩典，明天自有明天的恩典。你看收多了的长虫子全坏了，但是在这个安息日的前一天，他说你可以收两份，那一份怎么样？不长虫子，还可以接着继续吃。这很奇妙，这个非常非常奇妙。其实那个你看到这里就看到神的恩典是每天降下新的恩典，当有需要神会看顾，当那天有需要的时候，当那天安息日要敬拜主不做世上的事情忧虑的时候，神会看顾，神会供应。所以你相信神会供应吗？你相信明天还有明天的恩典吗？我想我们应该相信明天同样神有明天的恩典，明天有明天的难处，同样明天有明天的恩典。所以这才是关键，我们不需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恩典。所以正像这个创世纪里面告诉亚伯拉罕给那个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神必预备，神必预备。所以我想今天这里面我们看到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很多的信息，但是关键的可以看出其实有几个重要的信息。一个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忧虑的根源在哪里，对吧？忧虑的根源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生命胜于这一切，然后告诉我们忧虑无用，告诉我们天父必看顾我们。所以第二点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忧愁其实对我们来讲是不需要的，我们日常的需用天父必会赐福给我们。然后第三点告诉我们要心意更新，无忧无虑。 所以我们中国人常说知足者常乐，所以我在这里要鼓励大家说，知神者才是真正的常乐。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愿神祝福他的话语。